欢迎收听印太纵览。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周三宣布，总统马克龙将于下周对越南、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三国进行国事访问，来巩固法国的印太战略。印度太平洋地区简称印太，毫无疑问是当今世界地缘政治的聚焦热点。这个地区的概念在所有在印度洋和太平洋拥有利益国家的战略中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在这个名称背后是一个令人垂涎的战略区域，目前已经成为分隔着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主要竞争对手的象征。但当我们谈到印太时，谈的是什么呢？是地理概念还是地缘政治的概念？而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印度太平洋都是一个非常模糊而且没有具体界定的领域，每个相关国家都有自己的解读和战略。虽然位于这场新的国际地缘政治的中心，中国却根本不承认这个概念，原因何在呢？法国地缘政治家维米利古安先生撰文对这个概念进行了分析，他提出了印太地区是一个在权力竞争中几何形状多变的地缘政治的概念。他认为印太地区是一个地理概念，指的是从东非海岸延伸到东太平洋的区域，是印度洋和太平洋之间的连接带，覆盖了地球表面 50% 以上的面积和世界3/4的人口。同时这也是一个意识形态的概念，体现了对中国崛起的观察和地缘政治的愿景。印太一词最初使用于海洋生物地理学，指的是印度洋和太平洋西部热带和亚热带地区，直到21世纪初它才进入了地缘政治的领域，反映了全球经济和政治的中心从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现实。这种转变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存在着，伴随着中国和印度两个新兴大国的崛起以及其势力范围的加强，尤其是中国在2013年提出并在全球大力发展的一带一路倡议之后。而另一种说法是，印太地区是一片广阔的区域，包括印度洋和太平洋两大洋及其腹地的陆地区域，从亚太地区到中东、非洲和美洲的海岸。但是这个地区的边界也并不明确，广义上看，印度太平洋地区可能包括亚洲地区的大陆国家，从而也包括蒙古等国家，而在其最广泛的定义中包括58.3亿居民，涵盖陆地面积的一半之多。但是作者认为，这种与印太名称相对应的宽泛的定义，考虑到其范围实际上并没有多大的用处，除非认为它与某些行为者的全球战略相吻合。印太的极端地理定义和国际关系中常用的含义不符。在地缘政治上，印太地区主要是指以中国和印度为支点，以新加坡和马六甲为中心，以苏伊士和巴拿马运河为通道的亚洲和非洲沿岸的地区。此外，尽管印太的概念涵盖的地理范围十分广阔，但是实施印太战略的国家对这个空间所有地区的重视程度并不相同。因此，文章作者通过叠加他所研究的各国战略文件中产生的不同的定义，得出了这是一个具有可变几何形状的空间，而其核心是由印度、中国、东南亚和澳大利亚所组成的结论。那么在成为国际地缘政治热点之后，印太地区作为意识形态对抗的场域，国际关系中在提到印太这个概念时并不是中立的，它隐含着一种意识形态的视角，主要也是包括两种愿景，第一种基于与中国的竞争，第二种则是捍卫包括中国在内的自由开放的空间。两种观点的主要冲突点就在于中国拒绝承认这一空间的地理和意识形态的存在，并将其视为是对中国遏制的战略。而对于美国及其盟友而言，印太战略的利益就在于团结他们周围的联盟，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来对抗中国的力量。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他的第一个任期内，于2017年11月份在越南举行的亚太经合峰会上阐述了美国战略的原则。2019年6月美国印太战略报告中使用的术语将中国指定为美国的直接对手， 尤其是在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试图利用军事现代化、影响力行为和经济手段胁迫其他国家要重塑该地区的秩序，使其对自身有利。相比之下，美国国防部支持促进整个印太地区长期和平和繁荣的选择。2021年9月公布的美国和英国关于向澳大利亚交付核攻击潜艇的三边协议也属于这个战略的范畴。该战略用整整的一章来论述中国，称其为修正主义大国，并指出中国在南海的侵略行动对印太地区的地缘政治稳定构成了风险。中国于2018年在主权存在争议的南海群岛部署反舰巡航导弹和远程地对空导弹，这都违反了习近平于2015年做出的相关承诺。而对于其他国家而言，确立以印太地区为重点的战略，也是为了应对地区内部日益加剧的中美两极分化，避免在这场对抗中站队选边站。因此，印太地区是许多国家具有国防和外交政策战略的一个主题。这些不同的战略体现了不同的地缘政治愿景，主要分歧在于对中国采取的战略。在法国总统即将于下周对东南亚三国进行国事访问，强调的是要强化法国的印太战略，而法国所捍卫的印太空间的愿景是将中国纳入其中的自由开放的空间。法国总统府向记者解释说，在亚太地区夹在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当前背景之下，华盛顿通过特朗普的贸易关税施加极其强大的压力，而北京则在领土争端问题上日益咄咄逼人。巴黎希望将自己定位成这些国家主权和独立可靠而且受人尊敬的伙伴。这个愿景的优先事项之一就是要确保海上安全，保障公海航行和飞越自由，同时也要与中国保持务实的对话。2018年8月，法国总统在大使会议讲话中坚持印太地区的多边愿景时，就强调不应该将其转化为与中国的斗争。对法国总统马克龙而言，这就关系到构建新的印太战略轴心，也就是不应该针对任何人，而应该为国际稳定做出重要的贡献。他说，我们必须和亚洲建立新型的关系，这种关系将尤其围绕我们与中国进行重要富有成效的对话而建立。面对竞争对手，中国拒绝承认印太区域的存在。事实上，北京把印太政策视为是一种遏制的战略、包围战略，甚至是军事施压战略。北京认为印太一词是美国帝国主义的工具，希望将其地缘政治愿景强加到中国可能成为对手的领域。事实上，印太一词并非无关紧要，这个词实际上消除了对中国和亚洲的任何提及。那么，如果中国否认这样的地理空间的存在，其政治和经济的行动就可以在印太的范围内进行理解。它实际上在两个层面上部署影响政策。首先，在周边地区的层面上推行对东南亚及其邻近海域的支配政策，同时也在全球范围内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的项目和公海海军的发展来提高其全球投射的能力。另一方面，中国虽然否认了这个概念，但是这个概念实际上也有助于将与中国存在竞争关系的国家联合起来，使他们能够制定共同的战略。同时，该地区的边界从来没有明确界定过，因此形状可以变化，也可以根据国家战略和相关大国的利益来进行调整。而印太地区之所以成为国际地缘政治的热点，主要是因为事关各国国家利益、多边主义未来以及全球经济、能源和安全问题的战略要地。印太地区和马六甲海峡早已成为世界海上交通要道，是经济、贸易、能源的主要区域，也是保障物资安全的关键地区。这个地区的重要性实际上也解释了印太地区军事结构日益增强的原因，尤其是随着美、印、日澳之间的非正式军事和外交合作组织四边安全对话的兴起更是如此。印太地区是重要的经济和能源空间，跨大西洋贸易路线正在减弱，因为连接欧洲和阿拉伯湾、途经印度洋和东南亚到太平洋的海上贸易路线的主导地位就变得越来越普遍。印度洋和太平洋的北部就有所谓的海上交通线，这是世界上最繁忙的能源和货物海上通道，因此 经济和商业问题集中在了吉布提、科伦坡、新加坡和上海这条轴线上，而两大洋南部地区的贸易相对较少。在能源和资源方面，美国能源信息署估计东海的碳氢化合物的储量大约是2亿桶石油，因此美国自然也需要捍卫自由开采权。文章指出，印太地区围绕几个战略要地展开，西边是苏伊士运河、曼德海峡和霍尔木兹海峡，东边是巴拿马运河，而最重要的就是处于枢纽位置的马六甲。马六甲海峡对该地区的物资安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连接着阿拉伯波斯湾的石油生产区和东亚的消费区，并可以通过苏伊士运河出口到欧洲。马六甲海峡实际上是一个运输瓶颈，它是一条必经的海上通道，也是地区和全球紧张局势集中体现所在。尽管其紧张程度不及通向波斯湾的霍尔木兹海峡，因此沿海各国使用国和航运公司的首要关注点是要确保海峡的航行安全，因为这个海峡特别容易受到恐怖主义和海盗的威胁。而另一个关切就是维持自由流动，美国特别重视这一点，目的是要保证海军力量在印度洋、太平洋和中东之间的快速流动。印度太平洋地区也存在着重大的安全问题，对有关国家利益保护的多重地缘政治和战略威胁，尤其是在刚才提到的马六甲海峡这个战略要地。第三个威胁是不同国家对海洋领土的竞争，也就是建立专属经济区以及将权力扩展到大陆架来开发海底资源。南海是沿海各国争夺主权的地方，而日本则对中国在东海的主权主张提出了异议。该文作者最后指出，印太这个概念最初是为了反映印度洋和太平洋之间的经济和安全一体化而提出的，如今已经进入了国际关系的语境，它是一个表述性的术语，因此有助于其所指事物的存在，反映了某些国家对中国崛起的担忧，尤其是美国。华盛顿认为在这个领域的影响力正在下降，所以就希望围绕印太这个概念来建立一个对抗北京的轴心。然而美国所倡导的这种对抗逻辑和另一个更具包容性的印太愿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这种愿景中中国是关键角色，美国必须和他达成妥协，并且开展高要求且务实的对话。作者最后认为，由于缺乏对印太地区划界的共识，无论有没有非洲东海岸、俄罗斯甚至拉丁美洲，这个概念都既模糊又灵活，可以根据行为体的战略和利益来调整边界。最后作者认为，印太地区这个概念也反映了这个轮廓模糊的地区在全球空间运作中的重要性。由于众多海上航线经过这个地区，是全球贸易的重要空间，也是确保欧洲和亚洲能源供应的关键空间。最后由于海上自由流通受到威胁，以及中国在南海的主张，这个地区也是一个十分紧张的空间。以上印太纵览专栏节目由艾米编播，感谢您的收听。